啊，很高兴今天来到这里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
好高兴来到这里跟大家分享神的话语。
啊，今天我来一起分享的是啊腓立比书的二章六到八节。
我今天来这里分享的是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
我所要讲的分享的题目是谦卑顺服的操练。
我要讲的题目是谦卑顺服的操练。
啊，谦卑顺服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的功课，也是最难学的功课。
谦卑顺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的功课，也都是最难的功课。
那因为人的本相就是骄傲自我。
咁因为人嘅本相系骄傲自我。
我要干什么？我想干什么？
我要做咩想？我要做咩想咩？
啊，我呢是占据了每一个人的心。
我咧就占据咗每一个人嘅心。
但信主以后啊，神要对付我们的就是这个我。
但系信咗主之后，神要对付我哋嘅就系呢一个我。
那这个问题为什么显得这么样的重要呢？
点解呢个问题咁重要呢？
那在圣经里面，特别当我们来学习腓立比书这卷书的时候，
在圣经里特别当我们要学习腓立比书这一卷书的时候，
那神非常明白的就告诉我们，
神很明白地告诉我们，
一个没有谦卑顺服品格的人是不可能有一个喜乐的生命。
一个没有谦卑顺服品格的人是不可能有一个喜乐的生命。
那如果是一群以自我为中心的基督徒在一起，
咁一班以自我为中心嘅基督徒喺一起，
那是不可能有一个合一的团契或者教会的。
咁都唔可能有一个合一嘅团契或者教会。
那在腓立比书的二章，我们今天读了六到八节，在二章的一到四节。
喺腓立比书二章一到四节，
如果你去读的话，我们会发现保罗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很让人羡慕向往，而在今天的教会中又很难遇到的一种情况。
咁你会见到保罗给我哋描绘咗一个既让人羡慕向往，而喺今日喺教会中又好难见嘅一种境况。
那就是一群信主的人在一起，他们彼此的关心、爱护、祷告、交通、代祷。
咁一班信主嘅人会互相关心、爱护、彼此交通、代祷。
那没有隔阂的为同心为主的事工来摆上，
冇隔阂咁同心为主嘅事工摆上。
啊，我相信如果今天有这样的教会，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那里。
我相信今日如果有咁样嘅教会，每个人都愿意留喺度唔走。
啊，非常可惜，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会有问题。
但系可惜嘅系有人嘅地方就会有问题。
啊，保罗也知道这一点。
保罗都知呢一点，
他知道人常常的会陷于老我的挣扎当中。
他知道人经常会陷于老我的挣扎之中。
所以在腓立比书的二章五节，保罗就是一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所以在二章五节，保罗以一句：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
就带出了下面我们刚才读过的六到八节的这段经文。
咁就带出咗下边六至八节嘅呢一段经文。
那告诉我们呢，若要有这样完美的合神心意的教会。
话俾我哋知，如果要有咁样完美合神心意嘅教会，
那每一个基督徒呢，都应当以基督耶稣为榜样。
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以基督耶稣为榜样。
那做一个像主一样谦卑顺服的人，
做一个好似主咁谦卑顺服嘅人。
那下面我们就一起来思想这一段的话语。
咁下边我哋就思想呢一段嘅话语。
那神要我们在哪些方面来操练？
神要在哪些方面让我们来操练呢？
可以使我们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谦卑顺服的生命呢？
可以让我们活出耶稣基督这样的谦卑顺服的生命。
那第一个，我想神要我们操练的就是不争。
第一个神要我们操练的就是不争。
在二章六节这里说，他就是指基督耶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在二章六节这里说，他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本来就是上帝。
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本身是上帝，
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子神。
是三位一体中的一个位格子神。
当父神要他降世为人，道成肉身的时候，他没有一丁点争辩的心。
当父神要他降世为 人道成为肉身的时候，他没有一啲嘅争辩之心。
他是完全的顺服，谦卑了自己。
完全顺服，谦卑自己。
他不以与父神同独同等为强夺的。
他唔以父神同等为强夺。
他反而是完全的照着父神的旨意行，
反而是照着父神的旨意行。
那这些经文让我们看到主为我们做了一个不正顺服的榜样。
这节经文让我们看到主为我们做了一个不正顺服的榜样。
那我们在实际生活当中该怎么样来操练呢？
我们在生活中怎样来操练呢？
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
我想应该从两个方面。
那第一个方面就是不与神相争，就是凡事顺服神的话语。
第一个方面是不与神相争，凡事顺服神的话语。
那或许有人会说，我从来不与神相争，我怎么可能去跟神争呢？
那有些人会说，我从来都不跟神争，我怎么跟神争呢？
但是扪心自问，我们有多少人是凡事顺服的？
但是苦心自问，我们有多少人是凡心凡事服顺的呢？
如果神的话语在我们的身上实现的时候有一丁点的拦阻，
如果神的话语在我们身上有一丁点的阻拦，
那我们就是在与神相争。
我们就是与神相争。
甚至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说祷告求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工。
有时甚至我们会祷告求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
一旦神兴起环境来操练我们的时候，我们就会向神抱怨。
一旦神兴起环境来操练我们，我们就会向神抱怨。
这个就是与神相争，就是不顺服。
这个就是与神相争，就是不顺服。
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失败的经历。
我自己就是有一个失败的经历。
那是在我刚刚信主第一年的时候。
在我刚刚信主第一年的时候。
我们一家移民到了加拿大的多伦多。
我们一家移民了去加拿大。
因为刚刚信主，很爱主，所以到了那里马上就参与了服事。
因为好主，所以刚刚去那里就参与服事。
每个周末开放家庭就接待弟兄姐妹。
每个周末开放就接待弟兄姐妹。
那有一天我自己非常真诚的跟神做了这样一个祷告。
有一天我非常真诚地向神作了祷告。
我跟神说，神，我知道我身上有很多的问题，求你来改变我。
我跟神说，我身上有很多毛病，求你来改变我。
做这样祷告的时候我非常的真诚。
做这样的祷告我是非常的真诚。
但是祷告完了呢，我就把这件事给忘了。
但是祷告完了我就不记得了。
但是神没忘，他听了我的祷告。
但是神没不记得他听了我的祷告。
那几天之后就兴起了一件事情。
几日之后，佢就兴起咗一件事。
在当时的时候，让我非常的委屈，我大哭了一场。
当时我好委屈，大喊咗一场。
我不明白，我问神说，我这么热心的服侍，为什么要我受这样的委屈？
我唔明白，点解我咁热心咁服侍神，点解要我受咁嘅委屈呢？
那几天之后，在我灵修跟神亲近的时候，
几日之后睇我与神亲近灵修嘅时候。
圣灵呢就突然跟我说，孩子啊，不是你向我祷告要我改变你的吗？
圣灵突然跟我说，孩子啊，不是你跟我祷告吗？要我改变你的生命的吗？
你从小自尊好强，听不得别人一句话，这样的生命不是我要的。
你至少就自尊好强，不听人的劝，这样的生命不是我要的。
你要服侍我，你就要学习受委屈。
你要服侍我，就要学习受委屈。
你就要学习要听进别人批评的话，
学习接受人的批评。
你要学习顺服，
学习顺服。
那从这件事之后呢，我就知道祷告不是随便心可开合的。
从这件事之后，我就知道祷告不是随便可以顺口开合的。
那也不能像背口号那样，
亦都唔可以好似背口号咁。
因为神是听祷告的神，
因为神系听祷告嘅神。
所以呢，我们如果不与神相争，就是让我们操练在神的主权面前。
所以我们不与神相争，就是让我们操练在神的主权面前。
我们就是愿意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
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主权，
凡事来顺服神的话语，
凡事来顺服神的话语。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要操练的是不与人相争，凡事谦卑，与人和睦。
第二个方面就是不与人相争，凡事谦卑，与人和睦。
那一个常常与人发生矛盾争执的人，
一个经常同人发生矛盾争执的人，
他的身上一定没有谦卑的品格，
他的身上一定没有谦卑的品格。
那同样的，一个心里真正柔和谦卑的人，他一定是会与人和睦相处的。
同样咁一个真心里心里柔和谦卑嘅人，一定会同人和睦相处。
啊，即使遇到得罪伤害过他的人，他也会有饶恕宽容的心。
即使遇到伤害过佢嘅人，佢都会饶恕嘅心。
那从圣经的人物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从圣经入边，我哋可以睇到好多。
那我们举个例子，说摩西。
譬如话摩西。
那在如果你读旧约圣经，在民数记的12:1-13记载了一件事。
喺旧约民数嘅12:3，
那当中12:3这里有一句话说，神称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
呢度话摩西为人极其谦和，胜过世上众人。
那这件事记载说，摩西在当时受到了亚人跟米利安因为嫉妒和挑战他的属灵的领导权而发出的毁谤的时候。
咁呢个系摩西喺受到亚伦同埋米利暗因嫉妒同埋挑战佢嘅属灵领导权而发嘅毁谤时，
他没有一句争吵的话，他将主权交给神。
佢冇一个争吵嘅话，佢将主权交给神，
谦卑顺服，
谦卑顺服。
而当神亲自在他们当中做出判断。
而当神亲自在他们中间作出判断，
那圣经记载神让米利安长了大麻风。
咁根据圣经的记载，让米利亚长了大麻风。
那摩西他不仅不抱怨不记仇，
摩西他不单止不抱怨不记仇，
反而为米利安来求神来医治，
反而向米利亚求神来医治。
所以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所以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
如果在你的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性格乖僻的老板，
如果在你生活工作当中遇到一个性格乖僻的老板，
或者你的同事非常的争强好胜，
或者你的同事很争强好胜，
甚至你在教会的服事当中有一个跟你性格截然不同的同工，
或者在你教会中有一个同你性格不同的同工，
甚至于你在家庭的生活当中，你觉得你的另外一半你实在跟他没法生活下去，
甚至在你家里的配偶你无法跟他一起生活。
那在这种情况下，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我们要做的就是来到神的面前祷告，
求神先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所要改变的地方，
求神先让我们看到自己要改变的地方，
然后去体恤对方，
之后去体恤对方，
从对方的角度为他来着想，用爱去接纳，
从对方的角度为他着想，用爱去接纳，
去用包容和饶恕对方的错，
包容同埋饶恕对方嘅错。
那要相信并且要依靠神来改变对方，
要相信同埋依靠神来改变对方，
而绝不是我们像德里不饶人一样跟人针锋相对，
而唔系德里不饶人咁去同人针锋相对。
那更不要去做一个凡事都要与人一争高下的人，
更加唔要去做一个凡事都同人一争高低嘅人。
所以学习放弃，学习不争，是操练谦卑生命的第一步。
所以学识放弃，学识不争，是操练谦卑生命嘅第一步。
那第二个，我们在这段经里面所看到的，可以操练的是虚己。
第二个操练嘅系虚己，
也就是无我。
亦都系无我。
在2:7这里说，
喺2:7度话，
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
反倒虚己取咗奴仆嘅形象，成为人嘅样式。
那我们的主在道成肉身的时候，
我哋嘅主喺成为肉身嘅时候，
不仅不与父神相争，
唔单止唔同神相争，
更是完全的顺服父神的旨意，降生在马槽里。
更系完全顺服神嘅旨意，生喺马槽度。
在一个贫穷的木匠的家里长大，
喺一个贫穷嘅木匠屋企长大。
他以一个完全的人的形式和奴仆的心态来服侍，
以一个完全人嘅形式同埋奴仆嘅心态服侍。
我们知道主一生的服侍，他是一个无我虚己的服侍。
我哋知道主嘅一生嘅服侍系一个无我嘅服侍。
他寻求父神的旨意，以父神的旨意为唯一。
佢寻求父神嘅旨意，以父神嘅旨意为唯一。
没有他自己的意愿。
冇佢自己嘅意愿。
那主耶稣基督给我们做了一个完全倒空自己、虚己的榜样。
咁主耶稣俾我哋做咗一个完全倒空自己、虚己嘅榜样。
那在今天，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在服事当中，有多少人是在虚己的服事呢？
咁而今日我哋好多嘅弟兄姊妹喺服侍当中，有几多人系虚己嘅服侍咧？
那在遇到事情有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是多少人是愿意放下自己的想法，真正的去询问神呢？
在遇到情景、事情的时候，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有几多愿意放低自己的想法，真正地去寻求神的、意愿呢？
那相反的，有太多人都是自以为是。
相反，很多人都是自以为是，
总是认为自己是最正确的，
都是认为自己是正确的，
凡事都要照着他的想法去做，
凡事都要照他的想法去做，
无论是在工作单位在家里、都是要证明我的作用在哪里，我的价值是什么，
无论在工作或者家都是要证明我的价值和我的作用。
其实呢，这个是世人的价值观、人生观，
其实这个都是世人的价值观、人生观，
希望被肯定、被重用，
希望被肯定、被重用。
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但我们知道基督徒的生命是不一样的，
我们不能随从世界的观点，
我们不可以随从世界的观点，
也不要去追求自身的价值，
也都不要追求自己的自身价值。
而一个真正虚己的生命，
一个真正虚己的生命，
是为了主的缘故可以放弃自己原来所追求、所依靠的东西，
是可以为了主的缘故，愿意放弃自己原有的追求同埋所依靠的嘢，
转向追求神、依靠神，
转向追求神、依靠神。
那我认识一个在一个大公司工作的一个弟兄，
咁我认识一个喺大公司工作嘅弟兄，
他原来是一个与别人一样的人，
佢原本系同其他人一样嘅人，
他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
虽然平时也上教会，有事情的时候也向神祷告，
平时都会教会都会祷告，
但是在工作生活当中依然是他原来一套的人生准则，
但是他的生活就有自己一套的人生准则，
他工作努力，但也因此希望被肯定，
他工作努力都希望被肯定。
那有一次他到了一家新的公司，
咁有一次佢入咗一间新嘅公司，
第一年就跟别人一起做一个项目，
第一年同人哋一起做一个项目，
那就出了一点的成果，
出咗一啲成绩，
他就为了这个呢就写了一个、工作的 report，
佢就为此写咗一个工作、report，
他把这个工作报告就交给这个项目负责人之后呢，
佢将呢个工作报告、交俾个负责人之后，
这个项目负责人就拿了他所写的东西，就稍微改了一点点，就作为他们这个项目的这一年的这个工作报告。
这个负责人呢就拿了他写的也稍作改变，就作了这一年的工作报告。
那这本来是一件好事，
本身是一件好事，
但是在署名的时候就出现了矛盾，
但在署名的时候就出了矛盾。
那个负责人呢就说要按 last name 的这个、字母的次序来排列，
个负责人话要照个 last name 的字母顺序来排列。
那我们知道美国人通常的这个字母排序都是在比较前面的，
咁我哋知道美国人的姓名字母都是比较前嘅。
那我们这个弟兄呢，他的 last name 呢又是在很后面，
咁我哋嘅弟兄嘅 last name 系喺好后边嘅，
所以很自然的那个负责人就排在了第一，
咁好自然个负责人就排咗喺第一。
那中间有其他一些人，这个弟兄就被排在了最后。
中间仲有其他人，呢位弟兄就排咗喺最后一位。
那为了这件事，他就非常的不服气，也非常的气愤。
因为呢件事个弟兄好，
他就马上去找了他的这个自己的老板去抗议这件事。
佢即刻去揾佢嘅上司去抗议。
那他的老板呢就给他们设下了一个、会议的时间，他们要三方坐下来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
他的老板就说、那我们开个会来、三方交谈解决这个矛盾。
那就在等的这段时间里面，
那在等的时间里面，
他那发生了一件车祸，
他就发生了一个车祸，
车子被毁得一塌糊涂，
车坏了，
但是他跟他的家人都一点事都没有，
但是他和他家人都没事。
在那一瞬间，神让他明白。
在那一瞬间，神让他明白。
生命都不在他手上。
生命不是在他手上。
若他在这个车祸中丧生，那些个名和利对他还有什么意义呢？
如果他在这个车祸中死了，那这个名和利有什么意义呢？
他马上就明白，神赐他一份工作。
他立刻就明白，神赐他一个工作。
不是让他用工作来证明他自身的价值，
不是让他用工作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他真正的价值其实就是有了神自己的生命，
他真正的价值是有了神的生命。
那这件事之后，他马上就取消了这个那次的会议，
之后佢就即刻取消咗个会议。
那也主动的去跟那个负责人去和好。
亦都主动同个负责人和好。
那从这件事之后，这个弟兄的生命就开始有了非常大的改变。
咁呢件事之后，个弟兄嘅生命就有咗好大嘅改变。
那神呢也一直在他的环境当中来兴起一些的环境，让他来学习顺服。
神都一直兴起环境，让佢一啲一啲咁学习顺服。
他自己就见证的时候，他说，
佢见证嘅时候，佢话，
他神非常的恩待他，赐他智慧。
神好恩待佢，赐佢智慧。
凡经过他手所做的每一个项目，都出了很多他自己都想象不到的成果。
凡经佢手嘅每一个项目，都出咗好多意想不到嘅成果。
但是他的心已经被改变了。
但系佢嘅心已经被改变了。
他工作只是一个过程，让他经历神的恩典。
工作只是一个过程，让他经历神的恩典。
成功已经不是他所要追求的东西。
成功已经不是他所追求的东西。
那现在他所想的就是在工作这个过程当中，
现在他想的就是在工作这个过程当中，
神要他学什么改什么，他怎么样做才可以更好的来荣耀上帝。
神要他学什么改什么怎么做才可以更好地荣耀神。
所以弟兄姐妹，圣经教导我们虚己。
所以弟兄姊妹，圣经教导我们要虚己，
而操练虚己的功课就是要我们要倒空自己。
而操练虚己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倒空自己，
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才干、能力和经验，
不依靠自己的智慧、才干、能力和经验，
也不追求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亦都不追求自身的价值，
这是单单的仰望神，
只是单单仰望上帝，
寻求他的旨意，凡事来顺服上帝，
寻求他的旨意，凡事顺服神。
所以要做一个虚己无我的人，
所以要做一个虚己无我的人。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原来的思维方式。
首先要改变的就是我们原来思维方式。
那遇到事情的时候，首先就是去想说，如果是主耶稣他会怎么做。
咁遇到事情，我哋首先要谂嘅，如果系主耶稣，我哋应该点做？
然后就为这个事情去祷告，寻求神的心意。
跟住就为呢件事去祷告，寻求神嘅心意。
照着圣经的原则去做。
照住神嘅心意去做，圣经嘅原则去做。
那第三个，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让我们操练的就是卑微自己的功课。
第三个就神要我哋操练嘅系卑微自己嘅。
主给我们显明的第三个品格就是卑微自己。
主给我们显明的第三个品格就是卑微自己。
在二章八节这里说，既成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二章八节说，既成为了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
那当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的罪受死的时候，他受尽了人的欺辱。
当主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死的时候，他受尽了屈辱。
我们知道圣经里记载兵丁分了他的衣服。
圣经记载兵丁分了他的衫。
不明真相的人向他吐口水辱骂他。
不明真相的人向他吐口水骂闹他。
人还将荆棘做的冠冕戴在他的头上嘲笑他。
人仲将荆棘做的冠冕戴在他头上嘲笑他。
而那些跟了他三年的门徒逃的逃，除了有个别的胆大一点的，虽然跟在人群里面。
咁嗰啲跟咗佢三年嘅门徒逃嘅逃，有嘅大胆啲嘅就跟喺人群度。
但是也没有一人能够出来为他说一句公道的话。
但系都冇人出嚟同佢讲一句公道嘅说话。
而在路加福音里面又记载说，官府的人也耻笑他。
喺路加福音都记载，官府嘅人都耻笑佢。
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他救了别人，他若是基督所拣选的，可以救自己吧。
咁有句记载嘅话系，佢救咗人哋。他如果是神基督神所拣的就可以救自己了。
我想如果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想如果今天遇到这样的情况，
一般的人肯定说我先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一般的人就会说我先从十字架上跳下来，
当场显一个神迹给他们看，
当场显个神迹给他们看，
然后再回到十字架上去荣耀的受死，
然后再回到十字架上荣耀地受死。
但圣经的记载告诉我们，
但圣经话俾我哋知，
我们的主没有这样做，
我哋嘅主冇咁做，
他默默无声忍受了一切的羞辱，卑微的死在十字架上。
佢默默咁忍受一切嘅羞辱，卑微咁死喺十字架上。
他用行动告诉了我们，在那一刻，他担当了人类所有的罪。
佢用行动话俾我哋知，喺嗰一刻佢担当咗人类所有嘅罪，完成
完全的与父神隔离，
完全咁与神隔离。
他卑微的死去，但是神却叫他荣耀的从死里复活。
佢卑微咁死去，但神却叫佢荣耀咁从死里复活。
那我们今天如果要做一个卑微自己的人，
咁今日如果我哋要做一个真正卑微自己嘅人，
我们要从心理和行为两个方面来操练。
我哋要从心理同埋行为两个方面来操练。
第一个，我们从心理卑微来操练，就是愿做卑微的人。
咁第一方面，我哋要从心理卑微，就系要做愿做卑微嘅人。
首先，心理卑微不是心理自卑。
首先，心理卑微唔系心理自卑。
那自卑的意思呢，他是说低估自己的能力，觉得自己各方面都不如人。
咁自卑嘅意思系话低估自己嘅能力，觉得自己都不如人。
自卑它是一种性格上的缺陷，
自卑系性格上嘅一种缺陷。
那通常会有一些特殊的情绪体现，
咁通常都会有一啲特殊嘅情绪体现
啊，譬如说害羞、不安、内疚、忧郁、失望等等。
譬如话怕丑、不安、内疚、忧郁、失望等等。
而心理卑微只是一个愿从心里做一个卑微的人，
而心里卑微是愿意做一个卑微的人。
他对自己的能力才干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
他对自己能力才干是有一个正确的认识的，
但是不会自以为傲，也不会自以为卑，
但是不会自以为傲和自以为卑。
并且他知道自己一切的才干、智慧、能力都是从神而来，
并且他知道自己一切的才干、智慧都是从神而来。
一个心理卑微的人，他了解自己的本相乃是一无所有。
一个心里卑微的人了解自己本身是一无所有的，
而所有的乃是神的恩赐，
所有的都是神的恩赐。
所以他生命的本质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变化，
所以他生命的本质不会因着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他也不会在乎人对他的评价如何，
他都不会在乎人对怎么说。
一个心里卑微的人可以是一个人看来外面很强大的人，
一个心里卑微的人可以是一个看来外表很强大的人。
他可能有一般人所在乎的学识、地位、能力、才干，甚至荣誉。
他可能有一般人在乎的学识、地位、能力、才干，甚至荣誉。
但是他的生命的特质却是温柔、谦卑、和蔼、平静。
但是他的生命本质却是温柔、谦卑、和蔼、平静。
当然，一个心理卑微的人也可以是一个非常普通平凡的人。
但一个心理卑微的人可以是一个很普通平凡的人，
但他不会去嫉妒别人，
不会去嫉妒人家，
也不会轻看自己，
亦都不会轻看自己，
也不会在乎人对他的轻看，
亦都不会在乎人对他的轻看。
因为一个真正心理卑微的人，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于神。
因为一个真正卑微的人知道他自己的价值在于神。
所以一个愿做卑微的人，
所以一个愿做卑微的人，
不论他自身的条件如何，
不理他自身条件怎样，
他一定是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
他一定是看自己合乎中道。
他尊重别人，
尊重别人，
他能顺服在上有权柄的，
顺服上面有权柄的，
他也会关心周围那些弱小有需要的人，
亦都会关心周围有需要的人。
那第二个，我们就是在行为上去卑微，就是要做卑微的事。
咁第二个，我哋就系要从行为上卑微去做卑微嘅事。
那一个人当他只有在内心里面谦卑下来，愿做一个卑微的人的时候。
咁一个人当佢喺心里谦卑落嚟，愿做一个卑微嘅人士，
他一定能顺服神的话语，在行为上活出来。
佢一定可以顺服神嘅话语，而喺行为上活出嚟。
做卑微的事，
做卑微嘅嘢，
做一般人所不看重的事情，
做一般人唔看重嘅事，
而不是只愿干大事，不愿干小事的，
而唔系净系做大事唔做细事嘅。
啊，我自己有这样的一个见证。
咁我自己有咁嘅见证。
啊，我们一家是在1998年到了美国的 New Orleans。
咁我哋一家喺1998年去咗美国嘅 New Orleans。
那是我们都没有信主。
咁我哋仲未信主。
啊，我先生在新奥良大学做访问学者。
我先生喺嗰度做访问学者。
那学校里有一个校园的团契。
学校有个团契。
我们在那里大概4个月的时间就很快的信主。
我哋大概4个月就信咗主。
是因为当时有带领的两个弟兄的家庭给了我们很大的影响和帮助。
因为有两个弟兄，给我们做了很大的影响。
那有一个弟兄是一个、小儿科诊所的医生，
有一个是弟兄是小儿科的医生，
那另一个带领的是一个石油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另外一个是石油公司的高级工程师，
那两个人在人看来是非常成功的人士，
咁呢两个人喺人哋睇嚟系好成功嘅人士，
啊，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满有人所骄傲的一切的资本。
事业有成，家庭幸福，满有人所骄傲嘅资本。
但这两个弟兄非常的谦卑。
啊，呢两位弟兄好谦卑。
他们两个家庭每个周五轮流开放家庭接待学生。
佢哋两个屋企每个星期五都会开放家庭嚟。
那到了主日的时候，他们不仅在大堂里面有服侍。
咁到咗主日，佢哋唔单止喺大堂有服侍，
好像今天董长老这样领会带祷告这样，
好似今日董长老咁领会带祷告咁。
而且在做完礼拜之后，
而喺度做完礼拜之后，
那个教会就像贵教会一样有这个爱宴，
那个教会就好似我哋呢度咁有爱宴，
他就会邀请很多的弟兄、姐妹跟朋友们一起午餐，
他就会邀请弟兄姊妹一起食 lunch。
那在我们排队拿饭的时候，
在我们排队拿饭的时候，
那我们就会看见那两个弟兄跟他的、家庭的姊妹们一起在、设伏这个饭食，
那这个两个弟兄和姊妹就会不饭给人。
那在我们、在那里吃饭跟人家聊天的时候，
那我们在这里吃饭聊天的时候，
那就看见他们在厨房里面去忙着这个洗刷这个锅碗瓢盆，
那他们就忙着洗碗碟了。
那当我们吃完饭跟人、闲聊完了准备回家的时候，
咁当我哋倾完偈要翻屋企嘅时候，
他们就在清洁教会的地板厕所，
佢哋就清洁教会嘅地板同埋厕所。
那他们这样子的服侍不是一天两天，
咁佢哋咁嘅服侍唔系一日两日，
他们是十几年如一日这样子的服侍，
而系十几年如一日嘅服侍，
影响了一大批的人，
影响咗一大批人。
他们这样的服侍可能不像那些著名的传道人那样被人所知，名声在外。
他们这样的服侍不像那些有出名的人那样很多人知，
但是却实实在在的为像我们夫妻这样的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的作用。
但是他在我们、这对夫妻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那让我们知道服侍的不在岗位的大小，
让我们知道服侍不在岗位的大小，
只要为传福音为荣耀神，
只是要为传福音荣耀神，
那平凡的小事依然可以把神的生命带给别人，
那平凡的小事都可以将荣耀带给神。
所以我们如果把从心里卑微做卑微的人比作信心的话，
所以如果我们将心里卑微做卑微的人比作信心的话，
那从行为上卑微做卑微的事就如同一个行为，
从行为上卑微做卑微的事就如同行为。
那我们都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我们都知道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那一个人的行为如何表达了他内心的信心的大小，
一个人的行为如何表达了他内心信心的大小，
那同样一个真正卑微的人一定是一个在小事上也会荣耀上帝的人，
同样一个真正卑微的人一定是在小事上都会荣耀神的人，
一个愿在小事上都能尽忠的人一定是一个在大事上可以交托的忠心的人，
一个愿意在小事上都愿意尽忠的人一定是大事上都会荣耀神的。
那相反一个内心骄傲的人一定不愿是在小事上服侍的，
相反一个内心骄傲的人一定不愿意在小事上、
你不用管他口头上讲多少谦卑的话，
咁你唔使理佢口头上讲几多谦卑嘅嘢，
他一定也会非常的在乎人对他的评价是怎么样，
佢一定会好在乎人哋对佢嘅评价。
所以一个卑微自己的人，
所以一个卑微自己嘅人，
首先就要在小事上尽忠，
首先就要喺小事上尽忠。
而神所看重的就是一个愿在小事上尽心尽忠的这样一个卑微的生命。
而神所看重嘅就系一个愿在小事上尽心尽忠。卑微的生命。
所以最后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知道，
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当知道，
神是喜悦那些谦卑顺服的人，
神是喜悦那些谦卑顺服的人，
神所重用的也是那些谦卑顺服的人，
神所重用的都是那些谦卑顺服的人。
在旧约的时代，神借着摩西的顺服颁布了律法，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在旧约时代，神藉着摩西的顺服颁布律法，带领以色列的人出埃及。
在新约 借着使徒保罗的顺服，写下了13卷的新约书信，并且把福音传到了当时的罗马帝国。
在新约借着使徒保罗的顺服，写下13卷新约书信，并且将福音传到罗马帝国。
那同样在今天，神也要使用那些在他面前愿意谦卑顺服的人。
咁同样喺今日，神都愿意使用嗰啲喺佢面前愿意谦卑嘅人，
在这个时代为他来做见证。
喺呢个时代，为佢作见证。
那今天你愿意做那样一个被神使用的人吗？
咁今日你愿意被神所使用嘅人吗？
如果你有这样的心智，
如果你有咁嘅心智，
那我就给你一个挑战。
咁我就俾你一个挑战。
从今天开始，你来操练不争。
从今日开始，你来操练不争，
不与神相争，也不与人相争，
不与神相争，亦都不与人相争，
来操练虚己，
来操练虚己，
为神的缘故放弃你原来所依靠的、所追求的，
为神的缘故放弃你所依赖的、所追求的，
单单的遵照神的话语去做，
单单遵照他的话语去做，
也操练卑微，做一个卑微的人，做一个卑微的事。
亦都操练卑微，做卑微嘅人，做卑微嘅事。
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
愿神祝福佢自己嘅话语。
谢谢。